下哈，有看到萤幕了吗？
是你没有 full screen， 有看到萤幕，但是要 full screen。
啊，马上，马上。好，先准备平安。今天的背景不一样哈，因为我在教会里面，那也有一位弟兄姊妹不速之客，现在在现场，他就跑进来。那今天是一个，可能是我长久的希望可以回到主堂来。那可以看到背景，这不是电脑的背景哦，是真的，我就在主堂里面。那很享受，也很感动。就是我可以回到这里，然后跟大家传讲信息。那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加法四则。那加法当然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庭，那大家庭应该有一个遵循的法规。那这个法规我想可能就跟今天我们在生活里面遇到的吧。你看在现在在美国的情况里面，蛮多人可能会觉得自己就是代表法律，自己的想法就是代表应该国家要有我的想法，那就整个可能是这个有这个的想法，政府有政府的想法，官员有官员的想法，不同官员有不同的想法。所以几乎在每一次的聚会里面，尤其是长老跟牧者都会提到，早上我们在长老跟牧者的这个祷告会里面，还是在分享神的公义，神的是非对错。可是今天的人是不是要取代，或者说可能就是说我的是非对错是大家应该遵循？那在讨论当中，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到底要何去何从？那今天基督徒到底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今天就来到这个主题哦，我感谢主就给我这个样的感动，要来跟大家谈谈说，国有国法，家有家法。那教会呢？教会既是家也是国。我们上礼拜也讲，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教会也是神的国度的一个表征。所以神所呼召的这一群人形成的这个群体，一方面是一个大家庭，一方面又是神的国度，我们都是神的百姓。那既然这样，这个家法或是国法，所以在今天的教会当然就应该有啊，因为教会既然是家又是国，那当然应该有这样的标准。那这个我就在想，今天有不同的教会，今天在各个地方，在亚洲，在欧洲，在美洲，可能有不同的教会。可是不同的教会应该，如果是按基要这里来说，其实属神的百姓就是一个教会，这个普世的教会或是隐形的教会，应该就只有一个教会。这是使徒信经里面，我信一圣而公的教会，就只有一个教会。那如果这个一个教会，那应该我们这个所谓的法规或是家法，应该是要一样的。我们现在不是说迦南教会有迦南教会的章程，那个章程还是要顺服在这个家法里面。就是不管哪一个教会，它有设一个章程，因为为了制度，为了有不同的那个看重跟方式。可是这个一定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标准，这更大的标准是从古到今所有的基督徒，我不知道几亿人了，从开始，从旧约好了，或是从新约耶稣基督之后开始，这普世的教会从古到今这样的教会可能几亿人，那这几亿人应该遵行在这个所谓的家法里面。也就是说，这个普世的教会从古到今应该有一个大家都要遵循，不管在哪一个国家，不然是什么样的种族，不然什么样的皮肤的颜色，什么样的社会背景，都一样，都应该要遵循这个至高无上的一个法规。那我们等一下会看，所以我们都会知道，那个将来如果跟今天我们所要讲的神的话语抵触，那还是要遵循到神的话语。那如果像我们家其实有一些规定，我跟师母，我跟郑姐有一些规定，那孩子们要遵循。但是我也告诉他们说，不管我怎么讲， 如果跟圣经抵触，一定要遵循圣经的原则，这是我在家一直告诉他们。那我想跟你们也一样，今天张哥讲绝对不是真理，牧师讲的绝对不是真理，但如果是回到圣经里面讲圣经的话，那就是真理，所以一定要弄清楚。所以那如果是加法，因为加法其实你可以看到，因为我是电影，我是电影的爱好者，所以说古到今有不少，至少有两三部电影都是演加法，加法这个电影。那加法是不是都是规条？应该不是吧？加法应该有奖励啊。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国中了，中学那个校规是最严格的。如果你怎样怎样，就要记大过、记小过、记缺点。那如果呢，你去参加一个比赛得了奖，那回来就记一次大功。那这个大过大功或是小过小功，就会影响你最后的超性成绩哦。学习的超性成绩，比如大功就加超性成绩加三分加五分哦，那如果大过就扣五分，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不应该只有规条，应该还是有奖励的。再想想看，所以今天的加法我会把它再往大扩展一点点。那上个主日讲民数记，那这主日我就在这个主日的信息我就在找，这个周日周一的时候在找，那跟神祷告，那神就说好，就往下。那中间我们跳过一个，我想你们应该知道利未记我们跳过，等于以后我会补回来。那现在我们在讲生命记，那我来念今天的经节，可能会散布在第六章里面，但是我就挑了七节四到九节我来念，那你们可以在旁边小声的跟着我念啊。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神，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第六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我想蛮多人是蛮熟的，那我再又选了两节，在第六章在后面二十四节二十五节，那你们可以一起跟我来念，小声的跟我一起来念哦。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法，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的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那因为我右边有一些被挡住，所以我就说会找一下。好，那今天的经节就记载在生命记，那你可以看到说这其实跟家是有关的，你可以看到说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那今天我会把这个家扩大，就像我们刚刚是个属灵的大家庭，所以就预备我们的心，今天是应该是很享受的一个经节，那跟今天的时事也息息相关，跟我们今天的生命也息息相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恩，我们是神你所呼召的一群神你自己的百姓，也是神你的儿子女儿，我们享受这个家庭所有神你要赏赐给我们的福分。主，我们也是今天代表你要到世界各地去征战，这样一个斗士是军人。主，让我们来遵守神你要我们遵守，但是在纪律中，在这些规定当中，我们是享受自由，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因为神你的心意就是我们应该遵循。当我们在这边享受，在这边徜徉自由的时候，主，让我们的生命就自然流露出神你要我们流露出来那个生命，那个生命就是表征代表了神你一点点的生命，也许不是全然的表现，但是神你就让我们在你的这个法规当中活出爱，活出公义，活出真理，活出怜悯，因此让我们可以荣耀神的名，因为这样我们可以为世界带出来一个标准，不是人的标准，乃是神的标准。主，你提醒我们， 今天安静在神你的面前，听神你自己的声音，听神你自己对我们说话，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对每一个家庭说话，对普世的百姓说话。谢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那生命记就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创出立民生，你可以背一下，那就是生命记，就是第五卷。那当然就是摩西所写的。那特点其实就是重申律法。为什么要重新再讲一次律法？因为要预备这些第二代的，像上一次在民数记所讲，上个主日在民数记所讲的，这些要进入到迦南美地。今天我们都在迦南，都在迦南教，都进入到迦南美地，就是要对进入迦南美地的这一代重申这个律法。所以生命记你可以看原文的意思，是重新再说一下，重新再说一次。那其实就是摩西的遗嘱，很特别，就是摩西的遗嘱。我来念一下，在生命记第一章第三节，如果你没有圣经就翻一下，不然就我来念就好。出埃及第40年十一月初一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是摩西对另外一代来说话，那为什么要对这一代说话？因为要预备他们进入到迦南美地。那所以有人就说，其实生命记也把它编成是律法书，也是编进到历史书，所以叫生命历史。重新再讲律法，但是要进入到接下来的约书亚记的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所以它是生命在讲神的诫命，但是也要进入到历史里面，所以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卷书卷。那我就会有很多的思考，就很多的思考，就是说进入到迦南美地这一句话，其实这几天我就在思考说，蛮多的牧者，蛮多的属灵的书都会说，人生有一段旷野的时候，每一个人当然希望，很多人是没有，但是几乎应该大部分都有，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有一段是旷野时期，可能会有挑战，可能会有软弱，可能会有挣扎，但是你要在这段时期紧紧的抓住神，然后守住这些，然后预备自己回到这个迦南美地，就从旷野进入到迦南美地，就是上个主日的民数记，然后现在生命记要进入，预备我们进入。那我就希望我们今天在这个所谓的挑战时刻，神就带领我们，那我们紧紧抓住神。那我们希望不要说预备我们进入，我是希望每一天都在迦南美地，我是希望这样。好，所以今天要讲加法，那我尽量不要太激动，我回到我其实在家讲的时候就有激动，那这里我可能会更容易激动，但是我要安静下来。加法，我们第一个部分是神的吩咐，加法是神的吩咐，那吩咐原文就是命令的意思。那第二部分要讲四个法则，就像数学，因为我是数学系的，在算术里面有加减乘除，那我就想啊，今天我就讲四个法则，那其实应该有五个，但是因为五个里面有四个动作，所以我就把它放成四个法则，等一下你就会知道，那法则就四个行动，加减乘除，那我们今天我会讲四个行动，那预备好自己应该是很享受。那这个加法所带出来的祝福应该是大而又大的祝福。那最后一样有一个小小的结论，加法是神的吩咐，从神来，神的命令。所以如果对基督徒而言，对神的百姓而言，这个应该要超越所有我们自己的想法、做法、思考、经验，应该绝对要超越我。可是今天我们自己啊，包括我自己，偶尔常常就会把自己要跳到神的上面。也许你说我没有，但是我们可以扪心自问，常常我们就会跳到神上面。神你为什么这样？神你为什么那样？那神说我是神，我就是这样。那我们要自己去忍受，我们应该要忍受。我来念来，生命记六章一节，我要激动我就安静下。这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所吩咐要教导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 今天我们就不要细细的去看诫命律例典章到底是什么，就神的命令，神的规定，神要我们行的，那就是神的话，我们等一下会看，叫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这是预备我们，预备我们要进入到上帝给我们预备的那个迦南美地，我们要得为业的地上我们可以遵行。但是我刚说了，我们都在迦南了，我们都在迦南美地了，那么更要遵行哦。只是有时候我们会忘掉，就像这些百姓一样。好，好下，加法来自上帝这个大家长，我们这属灵的大家庭，从古到今，从很久很久以前到现在，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大家庭，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大。所以我们的眼光、我们的耳朵、我们的思考，可不可以把这些都拓展？不要一直想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不要这样。我的家应该是属于这个大家庭的一部分。我希望不是把我们的家放在外面，应该说我们这个家是这个属灵的大家庭的一部分，这样你就会很多的享受。不要常常把它隔开，哦，回到家又是我的家了，我要开始做我自己要做的事。不要这样，你所有要做的事就是这个家庭事的一部分，不是吗？好，那上帝命令摩西要去教导百姓，所以我把吩咐跟教训中间隔了一下，就是如果你可以看其他的版本，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我要教训你们的诫命，应该原文是这样，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第二节，好叫你和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第二节可以再念一遍，我们大家安静的，慢慢，不是安静的，慢慢的，带着感情，带着祷告，我们来念，我来再念一遍，慢慢的。第二，生命记第六章第二节，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一切哦，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所以神的百姓，神的家人，这个属灵的大家庭要遵行，然后遵行要最后带出来的圣命是什么？一生敬畏耶和华。而且不只是我们，我们的属灵的下一代子子孙孙，我今天要把它拓展，都能在这敬畏耶和华的圣命里面蒙受到各式各样的祝福。所以刚刚说的校规不是只有规定，家法不是只有规定，应该还是要带出来很多很多的祝福。好，然后就画一个图，我又上个礼拜的这个小小的图，上帝把这个所谓的家法家规告诉了摩西，摩西告诉了百姓，那百姓就一代一代的往下传，不一定只有肉身的这个后代。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写的，当然不只是肉身的后代，所以不是张哥自己创新把这个放成说啊，这个百姓是不是只有我自己家人？为什么张哥要这样讲？为什么牧师要这样讲？不是哦，因为圣经本来就说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而且圣经在新约里面保罗都在教导别人的孩子啊，可是这也是他的孩子，所以家法的内容我今天要稍微拓展，家法的内容可能本来在律法里面开始可能比较大家谈的是十诫，是律法中的律法，但是应该整个是像有位长老说的613条律法，然后再来今天我要把这家法扩展到神的话语里面，整本这圣经里面都我都希望就是我们今天的家法，当然不全部都是神的命令诫命，当然也有神的应许，那有一些是讲历史，有一些是记载这样的事件，记载这样的人数，那没关系，那些东西你不一定要把它就说啊我要背下来，但是如果是跟生命有关的，我今天一定要特别强调，你们当中有一些人是非常在意神为什么写这个，为什么写那个，为什么写这个人为什么结婚，为什么这个结婚两次为什么会这样，那个东西你听过，如果你是个警戒，圣经透过这样警戒，你不要一定执着说、哦、我把它记住，哦，摩西就是这样啊，不是摩西了，哎，这个雅各多少个太太，好，这个亚伯拉罕娶了几个太太，啊，就一直记着那些，为什么要记着那些呢？那些对你的生命没有帮助啊。但是圣经忠实的记载下来，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提醒警戒，野蛙有提醒警戒啊， 那你就提，你就把那些警戒记住就好，不要去记住那些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那就生命反而是找那个把加法走到别的地方去，因为那个神说那个不是我给你的加法，那只是一个历史的记载，那你为什么把历史记载看成你的那个生命里面的准则？那是很可惜哦。张哥牧师在讲，鼓励你要听进去，等一下还会再说。那家庭呢，我要把他从以色列百姓进到今天的我们普世的这个教会，普世的神所呼召的这群人，都是这中间的这个家人。那我来念，你看这不是又不是牧师自己想出来的，我来念加拉太书三章七到九节。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圣经里面所写。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圣经里面的话。所以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我们生命的范畴应该要拓展，要更宽广一点，整个神的百姓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现在都是这个属灵的大家庭的一个成员。所以我们今天要把这个加法的对象拓展到整本神的话语，当然说整本就是从开始到末了，好，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然后家庭呢就是你我，甚至将来要进入到教会受洗的王闯都是这边的一部分。好，那我就画了现在，所以上帝教导摩西，摩西把这些传到百姓，传给约书亚，传给这些刚刚说的这要进入迦南美地的这第二代，然后这百姓就一代一代的往下传，不只是自己的家人哦，约书亚讲的当然不只是给他的家人啊，还有族人，还有这些以色列百姓，可能还有他们中间的往下，这个进入到他们家本来是仆人的奴隶的，可是因为这样神还是照顾他们，把这些加法颁布给他们。然后昨天我们在家庭团契， Mary 姐就在讲在家庭团契里面带查经，其实应该只要是家庭团契我都鼓励你要想办法一定要进入到这个家庭团契的家庭时间，读神的话语时间。那 Mary 姐昨天就教导使徒行传，就往下一代一代的这样下去，我就把图这样往下拓展到我们今天。好，加法的作用，好叫你和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我们刚说的，然后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就这加了第三节。所以教导家庭中的成员一生敬畏神，以神为中心，神的想法是就是我的想法，我生命应该要敬畏尊敬害怕，其实原文就 fear of the Lord 或是 fear of God， 就是害怕敬畏。但今天我在听一个牧师的讲道说，今天的基督徒应该要悔改，因为太多的基督徒生命并不是敬畏神的生命。常常说神你为什么这样，那我想要怎样就跑到外面去，神你为什么要管我，他不应该这样，应该要敬畏神。好，再来接下来是享受迦南美丽所带出来的祝福，在那牛奶与蜜之地，丰富到无以复加的丰富那个地方，享受神从天上来像各样各样的属天的福气，当然地上的福气也有，平安喜乐都是我们在地面上可以享受的福气。好，那接下来就第四节第五节就让我想蛮久了，为什么要讲加法？中间开始你可以看到 往下看第三节，以色列你要听，可是你要听接下来为什么会到第四节，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为什么要再讲到，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为什么要再讲到第四节第五节啊，就开始讲加法就好了。我想了蛮久的，我去找了解经的书，那解经的书几乎都没有讲到为什么，那我就自己按着真理来跟你分享。你要听接下来讲了两个在新约里面的耶稣有讲的对我们的提醒，就是大诫里面的第一个诫命，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神。不是要讲你要听吗？要讲加法吗？中间为什么加入说耶和华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的你神，你读圣经一定要这样，我说一定要这样，会非常有那个冲力跟渴望哦，要去知道答案。为什么摩西 接收到神的启示，神直接对他说话，然后要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听，他说耶和华是我们独一的主，因为我们生命的主啊，当然要听啊，说耶和华是我们生命里面唯一的主，当然要听主人的，我们这些人要听，所以他中间加了这一句话，要提醒们要听要听，那你们要不只是听，如果听你们说啊，这个好严重，好像那个校规就是要规定这样，不是，就是接着摩西就说好，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在爱耶和华，爱我们，爱神，我们这个独一的主，爱神之后，那我们就会在听里面带出爱，就会很享受。所以把这个要重新再想一下，为什么要加进来、插进来这一段？因为耶和华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独一的主，不要再听别的，不要听外面的声音，不要听我自己的声音，不要听世界的声音，不要听那些在街上的人那些的声音。不是，他们不是代表神，独一的主是我们这家庭的主。然后再来，我们要爱，只要我们尽所有的一切，尽我的思想，尽我的感情，尽我的力量，尽我所有的一切，尽心尽心尽力，这三个尽你可能会可以讲一遍道，但今天我就说你所有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生命里面的内部到外面，都是要去爱神。你的想法思考，你的心所感动的，你所期待的，你想要拥抱的，这些都是我们心跟性里面。那你的力气，所有的一切力气，当然包含你的智慧，你的所有从神来的这样的，今天人喜欢讲的恩赐好了，才能好了，都应该用这些来爱耶和华。那当这样带出爱，不是说哦，因为要遵行，因为摩西讲啊，因为一条一条就是要遵行。但是法利赛人比较大的挑战就是忘了要爱神。忘了要爱人，即使他怎么的遵行，耶稣说不是这样。施洗约翰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不是这样，因为他们没有爱在当中。所以今天我觉得这是非常，我以前一直在想说为什么，那这次我就把这个勇敢的跟你们分享，因为带出爱，我们对这个加法 来遵行的时候，也是带着爱在遵行，那就不会说哦好苦哦，那应该是好享受。那四个法则，我大概这个图里面你可以自己去想，那等一下就会看到。第一个是听，第一个法则，这个加法 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好，比如说啊，我们就想象那个电影啊，一个长辈啊，那要过世之前，比如说我的爷爷啊，过世之前就说啊，这个跟我爸爸说，你就要遵循哦。那我爸爸就一直教我们，你们要这样，要那样。那爸爸过世之前，可惜了，爸爸过世之前。我并没有见到爸爸过世之前已经昏迷了一阵子了，所以并没有把这些传给我们，但是我们在平常的生命里面就听到了。但是这个加法里面就有一些比较软，比较心肠比较软的妈妈可能就会说啊，不要这么严格啦，比如说跪下来要用这个鞭打，妈妈就说不要啦，不要这样打。在加法里面有些人就会比较软一点，但是今天我都希望我们是听，全然听。以色列啊，你要听，第三节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以色列啊，就是我们刚讲的真以色列人，今天是因信称义的，是真以色列人。这是我在上神学的时候，老师一直提醒我，你要听啊，我们要听啊，我们都要听。可是我去看希伯来文的原文，才知道说，因为他为什么没有描述说要仔细的听？那你们如果是对网站可以使用的去看原文的听，我这次好好的去仔细看。原来在希伯来文的听里面加进了太多的东西，你要判断，你要顺服，你要倾听，你要分辨，你要了解。原来在希伯来人的听里面就包含了我们今天在描述听的很多很多的那个面向。希伯来人在讲听的时候，你去原文去看，要判断，你要了解，你要思考，你要专心，你要顺服在你所听的这个里面，尤其是现在。所以我才了解说，你要听，原来已经包含了我们这，你要听哦，你要仔细的听，你要好好的听，你要专心的听。那摩西自己是最好的代表，他在山上西乃山上听了两遍，他讲了 N 遍，我想应该讲了非常非常多遍，可是他是真的四十昼夜听听听，不专心也要专心，不顺服也要顺服，就他一个人跟神。所以既然要遵行，当然要专心，既然要遵行，你要分辨。那分辨不是说分辨是不是合我的意，弟兄姊妹不要这样， 中间里面有一些人都在判断神的话是不是有合我意，合我意我才好听，不是这样的。神如果是神，如果你遵循他是神，遵循他是我天上的父亲，你为什么还要去判断呢？神说你再怎么判断，我就是我， I am who I am， 就是这样。这是张牧师自己的领受，我也希望你们是这样的领受。好，往下。那听上帝的话其实是蛮大的祝福跟享受。听上帝的话，亲近上帝，你听上帝的话，你在读神的话，你参加团契的时间要专心，不是又在那边这个那个，又在滑手机，然后又等一下又说啊，我有事赶快去怎样一下吧，那就很可惜啊。因为听上帝的话是应该完全的亲近，完全的享受，而且你看有上帝的荣光。我来念，不是我张牧师自己讲，不是张哥自己讲，出埃及记34:29，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因耶和华和他说话，他的脸上发光，很难想象。可是这是圣经的记载，即使是我们在读的古书里面也有讲，三日不读书不是面目可憎吗？那我在读到这一句话之后，我就没有哪一天可以不看书，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个趋势哦。那现在都看圣经，现在看书可能比较看圣经，那看一些可以学习的一些东西哦。那我就希望每天都有学习。可是你看这里说的，我其他的学习是一回事哦。来到神的面前听神的话，摩西自己脸上发光，甚至要用帕子把它盖起来。听神的话是很大很大的享受，摩西发光，然后呢，到新约，马大的妹妹玛利亚，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那是多么大的幸福，多么大的一个福分，专心，没有其他的外物，没有手机，手机把它丢在旁边吧。我那天我在看一个电视，好像是日本还是哪里，哇，他们上课老师第一件事手机全部收起来，我就看哇，这是真的，那真的是我觉得是蛮棒的。以后如果回到主堂，张哥说来手机全部收起来，那弟兄姊妹可能有人就夺门，没有，希望不要这样，就叫出来，那张哥会把他们收起来。专心渴慕，渴慕神对他说话。那今天你要渴慕神透过弟兄姊妹对你说话。所以主日学讲到自己读经团契的时间，我今天有写这样是有一些感触。今天你们要听上帝的话还是要看传讲的人？注意听哦，我要你们做笔记，可是你们有些人是不做笔记，可是要记得张牧师今天特别讲，今天你们会因人来选择我要不要听。可是不是这样啊，上帝的话，如果这个人讲上帝的话，你为什么不要专心呢？可是你中间有一些人说，不是，我某某人讲我才要听，某某人就是水准不够。他若有上帝的感动，为什么会水准不够？如果他忠心预备，为什么水准不够？你就鼓励他，给他打气啊，让他继续进步。好，那我就跟神祷告，听的时候求神拿走我们这些焦躁的心，拿走这些搅扰分心的这些东西，拿着我们抗拒的心，我为什么要听？你这个我为什么要听？我为什么要听这些东西？我为什么不去做我的事？我为什么不睡觉？不要这样，要祷告，先预备。就是刚刚为什么讲到开始，我都会这样祷告，求神把这些拿走，然后再来祷告，求神给我谦卑的心，渴慕的灵，渴慕神的话语。我在活水的这些教育同工，今天下午要开会，我都会跟他们讲。到底你们有没有渴慕？张哥要看到你们的渴慕，我常常会跟他们讲，那享受在与生命有关的信息当中。我刚刚有讲，与生命有关的你才去在意，不要去在意那些其他的历史的记载。你为什么要把生命花在那些呢？你要跟别人分享那些东西吗？你要跟别人分享说，哦，今天这个人数有多少？犹大支派人数有多少？你会去分享那些？应该不会。那你为什么不要去珍惜在圣经里面跟生命有关，跟我的生命有关的刚刚说的这些加法，这些加规，去享受，谦卑自己，不要再去五四三为什么这样，上帝你为什么那样， 如果跟生命有关，我就学习顺服。神有一天一定会告诉我答案。所以十诫的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十诫的第一诫，你要不要去享受这一诫？你如果真的安静心下来，神是我唯一在生命里面应该信靠、应该追求，不要有别的神。那你就会说，我为什么不能有别的神？为什么你们这个那么霸道？为什么你那么果断？为什么你那么绝对？为什么那么自私？那当然你要去读圣经啊，那就来跟张哥说啊，为什么？因为这些是神的百姓，他们本来就知道是我有一个神，我有一位神，对不起，不是个，我有一位真神。可是，一代一代下来，这些人忘了，所以这个是重生哦，因为他们从来教导就是只有一位神，可是进入到这个里面之后，就要记得不要进到迦南美地，或是在旷野遇到很多不同人，不要有别的神来取代耶和华。那今天我们更要知道，我意思是说，我们可能心里又在五四三了，不可有别的神，为什么不能？可是你可以知道说，其实这是神为了我们好。如果有别的神，你的生命会非常挑战，你常常在这些当中挣扎。你如果侍奉金钱又侍奉神，你想会不会有挣扎？那你为什么要金钱来取代神？那是你自己生命的挑战啊。那神就是要我们生命单纯、喜乐、清净、清洁。想想看，好，第二记，记在心上。因为记原文，就说原文其实记不是一个动词哦，你可以看我把英文特别列出来，所以就是 be 动词，或者说就是在那上面啊，然后你就想说，所以不是动作那个记，但是我就把它放在里面，我等一下会加一个东西进来。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你都要把它存放，要把它放到心里面，对不对？其实但是因为在翻译，就把它写记在心上。所以在四个里面，我等一下会加进来一个，你就知道我的意思。安静哈，你就耐心一下。所以如果你要把神的话，神今天这本书里面对我们生命有帮助的，那你当然要把它放在心中。就像诗篇第一篇的，要昼夜思想，然后再来，如果要这样放在心中，要把心清理好，不要太多的垃圾。你的心里如果有太多的东西已经存在里面，骄傲啦，你以前所要追求的东西，你如果没有把它清掉，在受洗那一刹那，神把这些拿走，那你就会有很多的垃圾在里面。不要这样，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放在你的心中，放在内心生命里面最深处，放在那上面。所以鼓励你们，记得不要把神的话只停留在耳朵，停留在笔记本上面，要进到你的心中。那心中的垃圾、骄傲，或是说自卑啊，我不懂啊，或是说我就是这么忙啊，那把这些都拿走。然后箴言书四章二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那我就在想这句话，今天你要让神的话进入到我生命里面去，把它存起来，你要清除垃圾。那倒过来说呢，你如果把神的话放进去，真的放进去，那些垃圾是不是会自然而然被拿走？我就在想这个关系。因为牧师喜欢把神的话语跟生命去连接、去思考，那我想是双向的，用神的话来保守你的心，你的心就更宽敞，可以容纳更多神的话享受。或是你就是想说，我如果现在已经有一些垃圾了，赶快把它拿走，那因为让我保守的心，不要去想外面。我现在听神的话，我在想，那我的车子怎样，我的家人怎样，我的孩子怎样，我的工作怎样。那你怎么去听进去今天这么重要的这加法四则呢？我们讲到第二则，你怎么会记得呢？你怎么会把神的话记得呢？除了我以外，你不能有别的神，你怎么会记得呢？把垃圾拿走，或是让神的话清垃圾。所以别人负面的话不要一直放在心中，那个也是垃圾。甚至别人夸奖你的话也不要一直放在心中，因为那可能也是垃圾啊、哦！我真的是太棒了，我真的是太好。那把上帝的话放在心中，存在心中，随时会发出能力。那早上我在想是发出能力还是带出能力，我就把两样，早上我还在思考这个用词。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你可能说这神的话跟律法跟家法跟家规有什么关系？有啊，不要为生命忧虑啊，这主耶稣就是讲吗？不是有时是我说的神的话吗？跟生命有关的，也是耶稣说不要这样，那不要为生命忧虑，可是你就会在挣扎，为什么我要这样？什么时候会发挥效果？我当然要为明天忧虑啊。可是神没有说你不要去计划，神说你不要挂虑。那你们如果这样的挣扎又在那边想啊，我不要放在心中，因为我本身就有很多忧虑，这句话对我没有帮助。可是张牧师张哥就要跟你分享，这句话对我们家影响非常深远。当我在生活里面在经济上遇到挑战的时候，那师母就在这句话那分享给我，分享给家人，分享给弟兄姊妹，听过蛮多次的。当在忧虑的时候，神就透过雀鸟来对我们说话。上帝就说，如果照顾雀鸟不是也照顾你？就在外面发生了，在停车场里面发生，那这是对我们家就影响非常深远。那如果你存在里面，你就会想到存在里面，当你要埋怨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神透过雀鸟，透过这句话来告诉我们，我在你旁边，不要忧虑。好，第三，遵行。神吩咐我们要遵行，所以听那放在信上。那为什么我加一个谨守？因为原文谨守遵行是两个动词，所以原文的谨守是保存住、记住。所以我说，我其实本很想把谨守放在旁边那个。记住的那个记，其实谨守遵守应该是在谨守，应该是在保存起来记住。但是我没关系，我今天就按经文。但如果你们在做笔记的，可以把谨守加到刚刚那一项记在心上那一项里面。耶和华要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24节25节，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把它记住，那不止记住，它要行出来，活出来。这就是我们的义，神就会在我们当中说，虽然你是听了我的命令，你们行出来了，那我还会告诉你们说，这是你们的义了，你们该做的事，你们忠心的做到。所以本来是上帝给我们的，但是我们遵行出来，上帝不会说啊，这是我的，还是我告诉你们，不是，上帝会说这是你们的义，你们该这样行，只是你们应该蒙受到纪念，蒙受到祝福。所以基督信仰是要实践的。一定要记得基督信仰，我不是基督教，基督信仰 Christianity 这个一定是要行出来，要实践。今天张哥不是嘴巴一直讲，还是要往下实践。好，活出上帝的话，那我要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要加快一点点速度。生命记第五章第七节，我刚刚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现在我刚讲了，刚讲是理论了，现在要讲实践了。一定要记住啊，因为我从小就背啊，因为从小就主日学叫我要背，所以我从小就背。那背你不太了解，慢慢的你会知道说不是光背。那这里我就想到，你不能说我、哦、好厉害哦，100年才出我一种这种天才。那如果牧师这样讲，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我以前一个还算蛮好的同工，就是蛮认识久的同工，那是同工去神学院修课，那神学院的老师就跟他说。哦，你是100年才见得到的一个解经的这种天才天分。哦，那当然这个牧者可能是也开玩笑，就跟我分享。哦，那我就想说，我说哪一天讲这个话，华语的地方准备大会摔倒。张哥好骄傲。那没关系，就说如果说我除了以外不可有别的神，那我说哦，我是100年才是难得一见的天才。我想我就没有照这个，我就把自己看成是要取代神。我是天才啊，那不是要取代神。那如果说要守安息日，实践里面要守安息日，你应该有一天或者要有这样的时刻跟神在神面前安静下。可是如果一个牧者，我啊张牧师啊，口里一直说每天都好忙，我都好忙哦，那我怎么要安息呢？那弟兄姊妹就会好奇啊。所以你看牧师是不讲忙的，因为怕我讲忙你们就不来找我，所以我很少很少会讲我很忙，那你们都要提醒我。 所以要安息啊。其实在主日里面，牧师有没有享受？有啊。其实我从很早起来，可能要奋战到很晚，但是没关系，如果在神里面是享受，我都觉得这是安息。我都希望侍奉的人像这样。好，爱人如己，牧师如果讲爱人如己，可是我爱我自己如果比爱你们多得多，你们也不会相信说牧师是爱人如己，用生活来实践来遵行。那如果说要孝敬父母，又是实践里面的。那如果你们讲上课那种孝顺，我原来有时候我对爸爸没有，有时候会讲话会跟他吐来吐去，但是对我妈妈是真的是，那对我爸爸也很孝顺的，只是有时候言辞会怎样。那你们行动也，你们要看到张牧师是这样，我是孝顺父母。那再来，如果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那如果牧师一直在追求，哦，我要什么，我要买什么，哦，我今天要这样要那样，我想你们也不会相信说那这句话是真的。所以神的话，牧师同工要先自己行出来。那行出来，我们自己蒙福。我刚才已经讲了，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我们如果行出来，是对我们来说非常大的祝福。那再来可以荣耀神。你一定要记得，我们行出来这些不是要干嘛？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所以我们自己蒙福啊，我刚才已经讲的太多了，孝顺父母当然我们自己蒙福啊，不要追求物质的这些，要知足当然是我们自己蒙福啊。可是我们在人面前这样的光是要把荣耀归给神。人家说哇，原来基督徒是不一样，基督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行出来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好，为了我们自己很棒，那又回到我是神，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好行为归荣耀给神，大家也会因着我们说哇，这位神应该是不太一样。那再来是教导传福音才有说服力，我这个要引出来下面。所以你要慢慢想哦，第一个是什么？听。第二个是记，那记我们刚刚说你可以把它放在前面的谨守，这个谨守里面是两个动词，在六章二十五节谨守出现很多次，那你把谨守可以放到刚刚的记里面，就把它记住放在心中保存住，那随时会发出来效用。那接下来第三个就是遵行，你们看章歌一定要遵行，你们才会buy in啊，你们才会说张哥还像代言人，至少他还简朴的生活，还蛮简朴。除了偶尔喝一下奶茶以外，那奶茶也很少去买，都是弟兄姊妹会买来，太祝福，太受祝福。那接下来教导才有说服力。摩西自己领受，自己要有生命。摩西听最仔细、最专心。摩西要记下来，因为要讲出去，然后记下来，他要行出来，不然他要带领这60万到200万怎么带呢？那摩西当然也在教导，他教导用生命教导，用口来传讲教导，甚至写下来用文字来教导。所以教我来念哦，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我刚刚说了哦，不要把儿女看得只是肉身，若肉身的也要，你也要这样教他们。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家里的门框你要贴在上面。当然我现在没有人那么夸张了，但是有人会把它放在办公室啊，那个贴在那个各个看得见的地方啊。那当然有的家里也会贴金节啊，我们家至少有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也有那不一定是金节，但是至少是至于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这个是我们可以放在家里的很多的地方。当然你到张牧师家还是看到蛮多金节，我爸爸写的两大篇的都在上面。我们家的金节是蛮多的哦，在这上面。但是你这是那时候这样讲，那只是鼓励你说要随时不断的提醒，神的话语要教要传下去。然后勤劳你，原文的勤劳有意思，那个原文希伯来文的意思，把它磨更尖锐一点。你要教导，你要殷勤的去教导。为什么要殷勤？因为要把它磨利一点，要把它磨锐利一点，这样的教导。真的要这样，让你的儿子 让你的孩子，属灵的孩子，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学生，你的团契的弟兄姊妹，你在教导的时候，你要干嘛？要认真预备，要用心，那为的是让他们对神的话语更敏感，让他们出去能活出神美好的见证，无论到哪里可以神的话语发挥，像我刚刚讲的，所以神的话语要教，要传下去，加法当然要传下去啊，要努力，要用头脑，要不要嫌烦，这里说你会不会觉得很烦？不要烦，教神的话语不要烦，你要读神的话语不要烦，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要这样？因为圣经就讲你要殷勤教导，不能偷懒。为什么不懂？不懂你就读啊。周间我还跟一个年轻的孩子说，我妈妈如果可以读圣经，你为什么不能读？我妈妈不识字的都可以读圣经，你为什么不能读？你告诉我好。哦，那弟兄，那个弟兄怎么最后说，张哥结束祷告，说张你会为我祷告，那我可以放下自己，就说可以，不要说我就是不能，我就是不会，我就是不要，把这些拿走。那我就用我妈妈的为例子，不识字的人都可以读神的话语，一个字一个字这样拼，他用他的生命来教导我们，用对主日的看重，主日的看重，我母亲是非常非常的看重，那我们就在里面被母亲的榜样教导，鼓励你们。好，教之前自己一定要实践，我刚刚说的，你教之前自己怎么可以不实践？我刚刚已经讲了我自己的实践，我如果今天这样那样，你们一定很多人会来问我，所以要看重生命的教导，而且你要爱这些孩子，这些孩子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今天要把这个孩子从你自己一直想我的孩子那里面抽离出来，这里要教导你所关心的，你用属灵生命跟他们分享的，你用神的话语建造他们的，你要爱这些人弟兄姊妹，你要去爱他们，你才会愿意教导。我今天要严重严重的说，我不然你就一直读神的话为我自己啊，我要读这个，我要知道答案了，我要知道这个，我要知道那个，你为什么不能把这答案给我？没有我就不要听，我的生命要帮助啊，帮助我的工作，帮助我现在啊，不要忧心啊，不要挂虑啊。可是不是啊，你要去教导，摩西就是这样，他爱这些人就让他爱他自己的孩子。六章十七节二十九来念，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这些属灵的孩子会问你，弟兄姊妹会问你，你自己的家里的孩子也会问你，你要怎么回答？你要怎么回答？我问你啊，就问张牧师好，问阿贝好，还是你自己要预备好，看我的生命吧。你问主日学老师说为什么要爱人如己，主日学老师就你看我，我爱你们就像爱我自己的孩子，这些孩子就应该懂呢，因为我爱你们就像我自己的孩子。可是主日学老师要能讲得出来，要能行得出来，活得出来，我爱你们就像爱我自己的孩子，不然这些小孩子会问啊，你也没有这样，你会教我们要这样。所以你们可以问主日学老师为什么要爱人如己，主日学老师可以说，因为爱人如己像我的生命得到神助，因为爱人如己，我自己在爱里面的挣扎越来越少，我爱你们就像爱我自己，或爱你们就比我爱我自己还多，就像耶稣基督这样。那你们可以问张牧师啊，为什么要常常喜乐？那张牧师就告诉你说，我以前不太喜乐，我以前烦恼非常多，那你看现在喜乐不是很好吗？你们都很喜欢来亲近我，如果以前愁眉苦脸讲三声就哎，那你们会想要来亲近我？应该不会，愁眉苦脸每天都愁眉苦脸，那你们会想来亲近我？所以张牧师就会告诉你们，用言语告诉你们，用写文章告诉你们，或是用我的生命说，喜乐对生命来说太大的祝福，你为什么不要喜乐？好，往下，是带来了祝福，时间真的不多了，但是很重要。迦南的弟兄姊妹，你们已经在迦南美地了。第六章记载，以色列，你要听，要遵，要谨守遵行，要放在心中，守住遵行。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我们都在迦南美地了，你有没有想过进到迦南美地？你有没有想过，今天所有的基督徒应该都是在迦南美，不一定是迦南的弟兄姊妹，应该所有的属神的百姓应该都在迦南美地。你看啊，看重神的话，迦南一定要看重神的话，台语、英语、华语，那个幼儿、小孩都应该要看重神的话， 同工在教导，我在教导，很多的同工，感谢主，华语太多的同工在教导，你要不要进入啊？要不要加入啊？鼓励你要加入，听你们在预备自己的，听谦卑，我不要说我要这样，我要那样，专心要享受同工的教导，存在心中要守住，不要就丢出去，活出来，在家中，在公司，在生活中，我刚举了太多的例子是要活出来。然后接下来，你有没有这样的呼召，教导属灵的下一代？你自己的孩子把他看成属灵的下一代，你就会更认真了。你不要一直说我生的，就是这样，好，赶快考最好的学校，搬学区哦。那如果你把他看成属灵的下一代，你会看更深，生命的更深，不是学区而已，是更深的要看到他生命跟神是连接。所以我当然希望每一个进来的人都是享受，每一个进到迦南美地的，好了，现在你们的家庭都是，你们的家住的家都是教会的一部分，那都是迦南美地。那进到你的家了，进到这里了，进到这里了，进到一二三堂，进到中间的哪一个地方呢？都是享受。我希望是这样，享受在牛奶与蜜之地，神各样的丰富在这里，话语的丰富，爱的丰富，那个慈悲怜悯的丰富，真理的丰富，甚至公义的丰富，在这里要彰显出来。外界外面都在讲公义，你可以看到每天打开都在讲公义，公义在神的里面才有绝对的公义。结论，教会属灵的家庭是有加法的哦。那旧约我们就说是律法，那现在我希望把这个上帝的话，上帝的命令，但是你也要会知道某些东西，你不要把它看成是上帝的命令，但是记载历史界当然是上帝的话，上帝透过这边写下来，但是你不要把这些拿出来后、影响我的生命，不是啊，那些是历史记载，有一些背后的要你记得的教导原则，你去抓到那些原则，那不要斤斤计较在某些的那个你想要计较的细节里面，那你在神的话里面没有享受，很可惜。好，那加法是从上帝来的，不是从人来的，记得不是从张牧师来的，是从上帝来的。今天的教会，你我普世的教会，听神的话，专心的听，安静的听，放在心中，记住，把它记住，要守住，不要因为外界的，因为新的垃圾又进来，新的垃圾进到你心中，那些东西就没有守住，太可惜了，把它守住，然后你要在生命里面流露出来，行出来，活出来，自然流露出来。然后我还是希望更多人出来教导你，不管要不要教，你生命都在教了，其实是这样。但是我用文字用言语来教，鼓励更多人可以站出来，个人要这样哦，家庭也要这样哦，家庭要这加法，个人要这神的话语当成我生命里面最高准则，那团契华语迦南普世的教会都应该是这样。好，加法其实是有一些的人要警惕，那我就把珍惜的部分画红字，但是也有警惕的部分来念哦。申命记十一章二十六节、二七节、二十八节，看啊，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就必蒙福。太蒙福了，我刚太多的分享，生命如果在神的话语里面活出来、行出来、记住，不自觉的就能发挥效果，太祝福。但二十八节，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摩西对他们说，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苦。你第六章往下读，有两个很大的警戒，至少我看到两个，不要有别的神，不要用别的神来取代，而且不要试探神，不要去试探神。那这个就要记得，不要说神你为什么这样，神你为什么不这样，我做这个事，神你大概会怎样呢，我看看吧。那是在第六章你往下去读，我们拿着这些加法享受，那你就记得说，神是我们生命的依靠，是我的爸爸，最亲爱的爸爸，那你不要去违逆，不要去试探，不要去找别的神来取代。那这个每个成员就在加法当中，在真理当中亲近神，那在这个加法当中，真理当中享受自由。如果在这里面应该是非常自由，不要把这加法看成束缚，应该是非常自由。好，接着思考与行动，思考自己对加法神的话多看重， 你思考一下，我对神的话多看重。第二个，圣母在，我用一个很常见的，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感恩，你就让这个这一周就行出来吧。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先存在心中行出来。然后再来第三个，为自己能有教导分享话语的决心来祷告，为这个来祷告。好，思考行动，要这样加油哦。好，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恩，我们的生命是在你的话语里面被激励、被眺望、被摸着，也被提醒，也被祝福。求神今天再次透过摩西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要把神你这样的话语、这样的祝福、这样的提醒、生命的提醒、生命的诫命、生命的命令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要仔细听，然后存在我们心中，然后谨记，然后保存住，然后我们要行出来，不止行出来是祝福周围的人，祝福我们自己，而且我们要用生命去教导，用话语去教导，用文字教导，让更多人进入到迦南美地，享受你各样的祝福、各样的丰富。谢谢你把这样宝贝的话语、宝贝的生命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在祷告当中、在感恩当中、在遵循你当中享受丰盛又喜乐的生命。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